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3月31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川普总统前国安顾问希望以协助调查换取免于起诉。以色列25年来首次批准建设全新的犹太人定居点。另外，中国的异议人士走进美国校园，呼吁公众警惕中国的宣传。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两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提出与国会调查人员进行合作，调查川普竞选顾问和俄罗斯之间的联系，条件是免于对他提出起诉。华尔街日报星期四率先报道说，弗林正在进行谈判，试图得到豁免的承诺，但是没有人同意他的条件。弗林的律师罗伯特·凯尔纳星期四晚些的时候发表声明说，弗林将军当然有话要说，如果情况允许的话，他也很想说出来。身为退役中将的弗林被视为与川普关系最为密切的顾问之一，后来发现他在与俄罗斯驻美大使联系的问题上误导了副总统彭斯，之后弗林被迫辞职。参议院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正在调查川普团队中是否有任何的人可能与寻求影响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俄罗斯政府的代理人进行协调。一些专家星期四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俄罗斯在去年的竞选活动中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极为成功的运作，影响美国的政治对话。外交政策研究所网络安全专家克林顿·瓦茨说，俄罗斯希望通过政治力量赢得第二次冷战。这些专家的证词证实了一些两党议员几个月以来的说法。维吉尼亚州的联邦参议员马克·沃纳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进行一场精心设计的运动，故意破坏我们的选举。川普行政当局拒绝就白宫两名官员向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提供情报的报道发表评论。有报道说，白宫两名官员给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努涅斯众议员提供了美国间谍机构在例行侦听外国人的过程当中偶然搜集到了川普过渡团队成员信息的情报。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两名白宫官员是国家安全顾问资深主任埃兹拉·瓦特尼克和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律师麦克·艾利斯。有人在白宫星期四的例行发布会上问到纽约时报的报道，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回应说，我们不会对一个匿名的消息来源的说法予以评论。努涅斯议员的发言人朗格说，努涅斯上个星期在属于白宫的地方跟某个消息人士见面，然后公布了关于川普团队有人被偶然监听到的情报。在此之前，努涅斯曾经表示他不会说明这次见面的地点，目前也没有披露这个消息来源的身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因为韩国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北京据信对韩国展开经济报复，并且继续把目标对准某些领域，比如韩国的化妆品、韩国的演艺人士等等，并且禁止中国旅游团前往韩国。在首尔的主要旅游区，人们能够感受到中国游客的突然消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首尔的报道。
聚集在首尔南山塔观看文艺演出的人群变小了，从这处城市的最高点可以俯瞰这座庞大的现代都市。每天仍然会有国际游客乘着大巴赶来，不过在上个月中国游客几乎不见了。 一些专门为中国旅客服务的首尔小型旅游团和餐馆已经暂时歇业了。马来西亚旅游团的导游金仙基说，这种情形令人担心。
虽然对我这样的导游来说倒是更方便了，因为我的客人不需要排队了，也可以避免一些不便之处了。可是对韩国来说，游客永远是多多益善。
报道所说的中国旅游禁令是为了报复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华盛顿和首尔坚称，萨德是为了防御朝鲜不断增强的核武器和导弹打击能力。但北京认为美国在韩国加强军力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北京并没有承认实施旅游禁令，但首尔的旅行社已经被他们的北京合作方告知，由于来自中国国家旅游局的压力，旅游团都被取消了。
没有文件证明这点，但显然人们的理解是中国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去年有800万中国游客访问了韩国，突然失去这样的生意，重创了韩国著名的明洞购物区。目前还看不到问题解决的迹象。一些旅游社说，在最热闹的旅游旺季，也就是春假期间，没有任何中国订单。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一名熟悉朝鲜事务的美国前官员说，在现今中国与韩国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可能会遣返更多的在中国的朝鲜难民。研究朝鲜人权问题的学者和活动人士说，中国强制遣返朝鲜难民是在支持金正恩政权的反人类罪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冒险穿过中朝边界藏身在中国的朝鲜难民人数可能有3到5万，有些报道认为实际数字会更高。中国往往将这些脱北者视为非法经济移民，他们一旦被发现就有遣返的可能。美国国务院2016年人口走私报告说，这些朝鲜人被中国送回国后可能面临严厉的惩罚、劳动教养，甚至是死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3年设立了朝鲜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2014年发表的调查报告中提到，很多在中国的朝鲜国民因被视为逃避迫害的难民或就地承认为难民，有权受到国际保护。报告说，中国强制遣返朝鲜国民也违反了遵守国际难民和人权法的不驱逐义务。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官员似乎还向朝鲜政府的有关部门提供关于被拘押者的情况。曾经担任美国朝鲜人权特使的罗伯特金3月27号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说，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愿意允许朝鲜难民前往韩国。罗伯特金说，
North Korean refugees who are
有关朝鲜难民的问题，他们的唯一出路是通过中国。有些难民其实被允许离开中国，有些人中国不允许他们离开，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我想现在朝鲜难民想通过中国前往韩国一定是非常困难的，他们会被遣返。
一些学者和活动人士认为，那些在外国合法打工的朝鲜人受到朝鲜当局的严重剥削，实际上成为了强制劳动的受害者。韩国情报部门和联合国官员说，超过5万名朝鲜劳工被派往50多个国家，其中大部分在俄罗斯和中国。据韩国峨山政治研究院研究学者高明炫介绍，在中国的朝鲜劳工一部分从事服务业，还有很多人在中国的制造行业工作，他们生产的产品以中国制造的名义被销售到全世界。高明炫在布鲁金斯学会表示，估计在中国工作的朝鲜人大约有2万到3万。高明炫建议需要查明哪些中国企业雇佣了朝鲜工人。批评人士认为，雇佣朝鲜外劳的公司应被视为参与强制劳动这一违法行为。高明炫还说，中国工厂雇佣朝鲜工人不是因为朝鲜工人工资低，而是因为朝鲜工人的流动率极低。他说，
他们在3年内不会去任何地方，所以工厂愿意用朝鲜工人。这些在海外工作的朝鲜工人的工作条件非常糟糕，他们受到持续的监视，他们与当地人的交流受到高度限制和禁止。如果他们希望了解和体验当地社会，会受到非常严格的控制。
natural environment.
即便这样，还是有很多朝鲜人愿意到海外工作。不过高明炫表示，朝鲜劳工回国后面临很高的政治风险，他们因为政治原因受到惩罚，甚至被送入政治犯监狱的几率都高于没有出过国的朝鲜人。对于如何应对朝鲜的人权问题，各方有不同的看法。韩国外交官认为，在朝鲜核威胁问题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朝鲜的人权问题必须和地区安全问题合并处理。韩国外交部朝鲜人权问题特使李忠勋说，
North Korean human rights is now at a point where you
关于朝鲜人权，现在已经不能够将它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问题对待，我们必须同时把朝鲜的人权问题与朝鲜的弹道导弹以及核威胁问题、朝鲜的跨国犯罪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全面的整体的对待。
不过，曾经担任联合国朝鲜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的主席、前澳大利亚大法官迈克尔·科比仍然坚持认为，朝鲜政权在人权问题上劣迹斑斑，应该追究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直接责任。科比3月27号在布鲁金斯学会说，在报告作出结论后不采取任何行动，这是不能令人接受的。他说，
有人说有那种报告是全面解决问题的障碍，我理解这种论点，但是作为一名调查专员，我的工作是查明事实，我们也这么做了。外交官的工作可能是达成某种交易，但是我不能支持这样的做法，因为反人类罪必须要受到追究，这也是调查委员会所建议的。
科比说，国际法中的指挥责任原则可以适用于金正恩的情况。他解释道，如果当权者有能力阻止危害人类的罪行，却未能执行这一权利，当权者本人也应对发生的相关罪行负责。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色列安全内阁批准了25年来在约旦河西岸首个新的犹太人定居点，并且同时与美国就未来的计划进行会谈。自从1992年以来，在西岸建立的犹太人住房是以前建成的定居点的扩建，而星期四批准的在示洛附近的将是一个全新的建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答应为数百名定居者提供新的住房，那些人被迫离开阿莫纳定居点，原因是最高法院判决那是在巴勒斯坦土地上非法建造的，那个定居点已经被拆毁。新的定居点将建在西岸的阿莫纳旧址附近，位于巴勒斯坦人希望作为未来国家一部分的地区。巴勒斯坦人认为，持续进行的犹太人定居点活动是巴以和平的主要障碍。联合国大部分国家认为犹太定居点是非法的，但是川普总统领导下的白宫没有像奥巴马政府那样迅速地对以色列做出谴责。一名白宫官员星期四说，虽然定居点的存在本身没有妨碍和平，但是进一步不受约束的活动无助于促进和平。这名官员说，以色列表示打算在通过定居点活动政策的时候考虑到川普总统的关切，白宫对此表示欢迎。以色列和白宫美国官员一直在就新定居点的行为准则进行会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周开启对土耳其和北约的访问，同时美国正在策划与区域同盟一道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行动的未来部署和缓解难民危机。蒂勒森国务卿在与北约的同僚召开第一次会议的时候呢，将向北约成员施压，制定出增加国防支出的明确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龙香的报道。
美国主导的军事力量正在加大行动力度，争取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夺回叙利亚城市拉卡，稳定激进分子已逃离地区的局势，让难民得以回家，是美国与反伊斯兰国联盟伙伴的工作重心之一。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周飞往土耳其，之后到访北约，试图落实上周联盟伙伴在华盛顿会议取得的进展。
尽管一个对叙利亚问题更加明确的行动方针仍在起草中，但是我可以说，美国将向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增加压力，而且会通过停火建立一个暂时的稳定区域，让难民重返家园。
但中东问题专家丹尼尔·瑟尔维尔认为，这个任务相当艰巨。
土耳其人愿意有一个安全区域，他们已经提议很多年了，但事实上这是极其难以建立、防卫和维持的。
蒂勒森与北约外长首次会议的数天前，与波罗的海国家外长进行了会面，他们表示对华盛顿支持北约有信心。蒂勒森出席北约会议之后将出访莫斯科，这一举动将终结他此前决定不会去北约赴会而前往俄罗斯引发的争议。
他们希望蒂勒森能够承诺保持对乌克兰的制裁，他们希望蒂勒森承诺川普总统不会把同盟出卖给俄罗斯。
蒂勒森将会清楚地表明，让美国超比例地负责北约国防支出难以为继。他还将与北约联盟探讨对于改善乌克兰安全状况的共同承诺，以及由北约需要向俄罗斯施压，结束他对邻国的侵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军方和日本政府的官员们表示，日本正在为保卫自己的国家安全做出不懈的努力。美国总统川普早先曾经批评日本等盟国在防务上过于依赖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主管神盾弹道导弹防御项目的海军少将强尼·沃尔夫3月15号说，日本防卫省正在跟美国导弹防御局一起研发舰载标准三型第二批次 A 款导弹。他说，日本为这个项目积极投入了人员、技术和资源，使这个项目成为两国防务合作的典范。
你看看这款导弹的方向控制装置，看看它的第二和第三级火箭发动机，再看看导弹的锥头，这些全部都是日本研发的，由日本政府出钱请日本承包商研制。
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的设计射程远远超过美国军舰上目前部署的标三第一批次 A 款和 B 款导弹。与改进的神盾反导系统配合使用，新款导弹能大大增加导弹防御的范围，并显著提高拦截敌方导弹的几率。美日联合研制的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已经进入了研发试验期。美国导弹防御局2月4号宣布，首次将一枚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从配备神盾反导系统的战舰上发射，并成功将目标导弹拦截击毁。观察人士说，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试验成功是美日在面临越来越大导弹威胁时急切盼望的一项突破和转折。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退休海军上将格林纳特稍早前在描述美军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导弹威胁时说，美国海军导弹防御系统对付中国导弹威胁的能力已经接近极限。今年一月，中国火箭部队称正在部署射程在1000到1500公里之间、具备精准打击能力的东风16型中程弹道导弹，将第一岛链内的日本冲绳和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群岛都置于中国导弹威胁的范围之内。强尼·沃尔夫少将说，日本与美国合作研发的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接下来会经过各项作战测试并投入生产，预计会在2018年交付海军。他还说，这款新型导弹不仅会用于保卫日本自身的安全，还将部署到波兰和罗马尼亚，加强北约应对导弹威胁的能力。美国总统川普在上任前后曾多次批评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国过度依赖美国，没有为本国和盟友的安全承担足够的责任。但是美国导弹联盟主席里奇·埃里森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日本是美国盟国当中努力分担防务责任的典范。
他们贡献了超过数十亿美元的军费，显示了他们是我们想要的盟友伙伴关系的典范，这好让我们一起保卫世界各地的安全。
日本驻美国大使馆正式参赞，前田秀二也为日本积极提升自身防卫能力作出辩护，但表示愿意与美国一道探索进一步强化安全同盟的途径。
当然，我们也愿意不断审视和讨论我们在同盟关系和战略部署方面应当承担的角色。
目前，常驻日本的美国多艘驱逐舰和日本多艘军舰配备了改进版的神盾反导系统。海军少将沃尔夫说，美日同盟有高度把握保卫1亿2700万日本人免遭导弹袭击，但会不断提升这项反导能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白宫星期四为国会最近通过的一项法案作出辩护，这项法案废除了奥巴马时代的互联网隐私保护规定，并且表示此举旨在为电信公司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重申，川普总统支持废除禁止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收集用户个人资料规定的计划。斯派塞说，奥巴马政府的规定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重新的分类为普通运营商，比如酒店和其他的零售商店，这和边缘提供商比如谷歌和脸书相比对他们不公平。斯派塞说，废除这一规定将使得服务提供商得到公平的对待，将对消费者的保护和对隐私的担忧放在公平竞争的环境里进行审查。对废除此法案的批评人士说，这使得个人的互联网浏览历史可以被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买主。废除在联邦通信委员会去年举行总统选举之前提出但是还没有生效的规定，可能被视为美国主要电信公司 Verizon 和 AT&T 等企业的胜利，这让他们使用消费者的数据来定位数字广告更加的有效。废止北卡罗来纳州备受争议的厕所法案的折中议案星期四在北卡州议会获得通过，当天下午由该州的州长库珀签字成为法律。尽管受到民主党人和人权活动人士的反对，但是新当选的民主党籍的州长库珀表示支持这项法案。反对者说，这项新法案和原先的法律过于的接近。库珀州长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我支持明天即将付诸表决的 HB2 折中废止法案。这项法案并不完美，但是它废止了 HB2 法，并且开始修复我们州的声誉。这项法案被称为众院第二法案，或称 HB2 法案。这部法律引起广泛的争议。最为人所知的是，禁止人们在诸如学校和政府大楼等场合使用公共厕所的时候，使用与他们出生证上显示的生理性别不同的厕所。而在另一方面，美国的一位联邦法官延长对川普总统一项行政令的暂停命令。川普这项政令禁止来自6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并且停止收容难民。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联邦地方法官德里克·沃森3月15号作出决定，暂时禁止政府执行川普的行政令。他星期三应夏威夷州的要求，进一步针对川普的政令发布了适用于全美的临时禁令。沃森表示，导致他做出最初决定的环境并没有改变，包括夏威夷辩驳所称的川普和他助手的讲话专门针对穆斯林。夏威夷总检察长金世进此前在檀香山的一个法庭表达了对总统令的反对意见。
我在法庭里陈述的观点就是想说明他可以在文件中使用中性词汇，而他身后的灯光都指明了说这是一个针对穆斯林的禁令。
法官说，夏威夷已经提出了充分的可能性，在挑战总统禁令方面可能会成功，其根据是该禁令违反了宪法有关要求政府行动主要以世俗为目的的条款。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曾经呼吁禁止所有的穆斯林进入美国，这后来变成了提倡对来自与恐怖主义有牵连的国家公民进行极端审查的政策。川普政府坚称履行禁令并不是针对穆斯林的。川普总统辩驳称， 该行政令对保护国家安全是必须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发出警告说，那些为移民犯罪者提供庇护的能够让他们得以不被遣返的城市和州可能会被削减联邦拨款。塞申斯在近日呼吁美国公民遵守美国的移民法，但是美国行政当局推行严厉的打击无证移民措施受到普遍的抵抗，很多的美国人都认为那些措施不人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美国各地发生一些零星的示威抗议将移民递解出境，一些政界人士公开表示不赞同驱逐移民。
这让我们的社区感到恐惧，移民社区和非移民社区都恐惧，因为这让我们感受到受到了攻击。这是总司令川普把墨西哥人称作强奸犯和犯罪分子之后发生的事情。
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的包括学校、教会和许多城市。在纽约布法罗市的这所基督教教堂也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
我们要敞开我们的门，我们要提供住所、食品和生活设施，让他们可以感到安全和平安。
但是司法部长星期一提醒美国人说，不把那些被判有罪的外国人，那些因为某些罪行而被拘留的人遣送出去，会有严重后果。
而且司法部将要求各个寻求司法部拨款的司法管辖区证明他们遵守了美国1373号法律，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拨款。
丧失联邦政府资金的可能性促使一些城市放弃他们的庇护移民政策。
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再庇护移民了，因为我们不想损失我们的联邦资金以及将来可能得到的资金。
但是塞申斯做出的上述宣布所引起的反应不是完全一致的。在与美国首都华盛顿接壤的马里兰州正在审议一项法案，使整个州为移民提供庇护。
我恳请马里兰州人民理解，这种做法将使马里兰州面临更大的暴力和犯罪的风险，这不是好政策。
川普总统上个月对美国国会说，他的行政当局正在呼应美国人民的要求，加强移民执法和边界保卫。
我们最终执行我们的移民法，就会提高工资，帮助失业的人，节省上百亿美元，使我们的社区对所有的人都更安全。
美国司法部长说，那些试图保护犯有攻击、破门而入、贩毒、抢钱和谋杀罪的司法管辖区，使整个社区，包括移民社区，面临威胁。
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星期三在华盛顿出席了国务院2017年国际妇女勇气奖颁奖典礼。川普就任总统以来，第一夫人一直保持低调，但是专家说，即使是她出席公众活动有限，也可能预示着今后几个月她将愿意承担更多的礼仪责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切尔诺涅夫的报道。
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第一夫人对今年的国际妇女勇气奖获得者表示欢迎。
Each one of these heroic women,
这些勇敢的女子，每一个都有辉煌的勇气故事，这些故事必定会激励我们去追求我们先前觉得不可能成就的事情。
这是川普夫人少有的一次公开露面，她的丈夫两个月前就任总统，她现在在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今年二月，他第一次在佛罗里达公开露面，带领日本首相的妻子参观一个博物馆和花园。二月下旬，他在白宫接待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妻子，然后又出席了他的丈夫第一次对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说。赖德大学教授古德英在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决定留在纽约陪伴在那里上学的儿子。这是她基本上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也不在她丈夫身边，这跟其他总统夫人形成鲜明的对照。
She seemed very reticent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I'm not sure that she was in love with the idea.
她从一开始似乎就非常低调，我不能确信她喜欢政治，尤其是不能确信她喜欢总统竞选的那种政治。我认为她要有一个过程才能真正的适应，感觉自在。
comfortable.
第一夫人正在缓慢地承担更多的第一夫人的传统角色。早些时候，她在纽约的一所医院给一群孩子读书。她甚至返回华盛顿参加了庆祝国际妇女节的一次午餐会。制止网络欺辱行为，确保妇女和女孩的权利，这是她许诺作为第一夫人要大力伸张的两个问题。这也使川普夫人跟她的前任第一夫人的工作一致起来。
Barbara Bush was a strong advocate for literacy. Laura Bush was an advocate for both literacy and education.
芭芭拉·布什在担任第一夫人期间大力提倡基础阅读，劳拉·布什提倡基础阅读和教育。再往前说，希拉里·克林顿大力提倡医疗保健，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第一夫人的关注范围之内的问题。因此，网络侮辱行为大概是涉及儿童和青少年，而伸张妇女权利则是跟她的前任所提倡的那些项目相当一致。
眼下，美国的新的第一夫人仍在进行调整，以适应全球各国的人们对美国总统夫人的关注。美国之音记者切尔涅夫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的腐败丑闻最近引爆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但是有政治分析人士说，普京总统已经发出强烈的信号支持梅德韦杰夫，而梅德韦杰夫的这个地位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他甚至有可能接替普京参加总统大选。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总理梅德韦杰夫3月29日访问了位于北极圈内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上的亚历山大地岛。俄罗斯总统和总理极少一起进行工作访问，媒体和政治分析人士都注意到普京想通过这一极不寻常的举动表达他对梅德韦杰夫的支持。由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所领导的反腐败基金会3月初推出一部电影视频，列举总理梅德韦杰夫的各种腐败行为，在3个星期的时间里就获得了1000多万个点击的这段视频说，梅德韦杰夫通过自己同班同学所主持的一个神秘的慈善基金会控制了许多豪华房地产、游艇、葡萄园等。俄罗斯的各种腐败丑闻过去都与普京周围的财阀巨头或是安全机构的军官有关，梅德韦杰夫通常与这些丑闻保持距离，但是那段视频改变了人们对梅德韦杰夫的看法，认为过去一直行事低调的俄罗斯总理通过各种手段为自己捞取和控制巨大财富。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政府内阁针对那段视频的反应不屑一顾，高级官员们认为视频由有犯罪前科的纳瓦尔尼制作，这样的视频不会有说服力，梅德韦杰夫本人和普京目前都保持沉默。但俄罗斯社会许多网民感到特别愤怒，俄罗斯全国各地80多个城市3月26日同时举行了大规模的反腐败示威。示威者除了要求当局调查总理腐败以及要求梅德韦杰夫辞职下台之外，许多人还喊出了多年来一直没有消失的口号，包括俄罗斯不要普京、普京是小偷、俄罗斯需要变革等。仅莫斯科一地就有1000多人在示威中被逮捕，包括10多名媒体记者。面对民众的不满，俄罗斯共产党向议会提议调查梅德韦杰夫的腐败问题。国家杜马中的正义俄罗斯党领袖米罗诺夫、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以及其他的一些议员也表态，希望当局不要继续沉默，回应民众的不满，给出一个交代和说法。商务咨询报和政治学者索罗维认为，在这一气氛下，总统和总理共同视察北极的举动非常罕见，说明普京想借此发出信号，不会抛弃梅德韦杰夫。索罗维认为，在2018年总统大选前后，梅德韦杰夫很可能将继续担任总理。政治学者敏琴科说， 面对腐败丑闻和民众示威，荒谬的是梅德韦杰夫的总理地位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因为普京的支持得到了加强。时事评论人士列姆丘科夫说，普京周围权贵阶层中有利益集团一直希望能够获得总理职位，梅德韦杰夫的腐败丑闻能让这些政治势力获利，但是抗议浪潮是否有利普京却让人怀疑。莫斯科的许多政治分析人士说，普京通常不愿意让人觉得他在压力下做出让步，因为普京担心那样别人会认为他软弱，因此在抗议风暴中普京不太可能抛弃梅德韦杰夫。更重要的是，普京是各个利益集团争斗的仲裁人，权贵们现在支持普京为的是能够换取普京充当他们的保护伞，抛弃梅德韦杰夫将意味着普京发出错误信息，权贵们将觉得他们无法再继续获得普京的保护，会产生离心倾向。政治学者帕宁说，克里姆林宫政治非常不透明，各个利益集团的争斗只有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外界才能知道一些，不应该夸大普京周围利益集团的分歧。帕宁说，就目前来讲，普京周围的那些利益集团都非常清楚，争斗要适可而止，彼此讲和妥协要比相互攻击对各方更有利，否则所有的人都会成为输家。政治学者敏琴科说，梅德韦杰夫虽然能够保住总理的职位，但是已经不太可能作为普京的接班人再次竞选总统。被认为拥有可靠消息来源的学者索罗维认为，普京有可能不再继续担任总统，克里姆林宫正在讨论梅德韦杰夫接替普京参加总统大选的可能。今年八月、九月份，俄罗斯可能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重大政治新闻。分析人士帕宁认为，梅德韦杰夫周围也有利益集团对他效忠，许多支持者并不满意梅德韦杰夫几年前没有继续竞选总统，这些人都希望梅德韦杰夫能够卷土重来。帕宁说，支持梅德韦杰夫的那些人其实也很活跃，他们获得了行政影响力，在金融领域也掌握着不少资源，因此他们一方面想继续扩大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不想让梅德韦杰夫所领导的政府内阁影响减弱。俄罗斯已经开始为明年的总统大选做准备，但普京迄今仍未表态是否将继续参加总统大选。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普京继续执政意味着俄罗斯不会结构性的改革，经济危机将因此持续，同西方的关系也不可能修复，会让许多人觉得俄罗斯没有任何未来。而梅德韦杰夫表现出了对普京的忠诚，被认为是普京最为信赖的亲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在华盛顿，美国国会几名议员强调亚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他们表示，美国必须确保在亚太地区的强大、有效和现任的领导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泰德·岳霍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说，亚洲的重要性超越美国任何一届政府的存在。他说
The reunific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long-term implications of China's rise, ASEAN's destiny
朝鲜半岛的统一、中国崛起的深远影响、东南亚地区的飞速增长，这些都要比美国任何一届总统政府要持久。
他说，令人高兴的是，川普政府已经意识到了亚洲的重要性，虽然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重要性是因为朝鲜的挑衅引发的。他说，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国务卿蒂勒森最近到亚洲的访问，川普总统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即将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体现了川普政府对亚太地区的重视。不过，这位共和党众议员提到，到现在为止，美国在亚洲的盟友依然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角色表示担忧。 因此第115届国会有责任确保美国亚洲政策的持续和完善。他还说，如果说金正恩正对美国构成短期具体的威胁，而习近平则对美国形成长期的战略威胁，越或是在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召开的2017与亚洲接触的研讨会上这么说的。共和党众议员安·瓦格纳是最近成立的美国国会东南亚连线的共同主席，他在同一个研讨会上说，东南亚国家希望美国做出更大的承诺。他说，
Partners and allies are requesting greater reassurance from the U.S. in light of China's economic leverage, coupled with its aggression.
我们的亚洲盟友和伙伴面临着中国的经济制衡力量，以及在重要水域越来越强势的做法，希望美国做出更大的保证。美国必须和东南亚负责任的国家一起，来破坏中国的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征服。
他说，美国应该继续增加自由航行行动，并扩大海岸警卫队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行为当成对美中关系的最主要的威胁。他说，他和国会将与川普政府一起努力，确保美国是亚洲地区强大、有效以及现任的领导。美国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共同主席、民主党众议员里克·拉森说，因为川普政府宣布美国撤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亚洲国家对美国是否会坚持在亚太地区的整体存在感到担忧。他担心川普决定削减对外援助以及裁减国务院都会损害美国在亚洲的软实力。他呼吁川普总统参加亚太地区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和东盟峰会等区域会议。他说，因为这些都是亚洲国家希望看到美国在亚洲存在的信号。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一些异议人士和活动人士呼吁美国的公众警惕中国对美国公众的信息渗透。他们说，中国在美国的宣传掩盖了中国令人堪忧的人权状况。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人权团体公民力量、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和法轮大法信息中心3月29号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举行研讨会。与会者说，美国为降低中国高压统治的努力面临障碍。中国人权倡导者、政治分析家伯顿·怀兹说，很多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人权情况一无所知，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广泛的宣传工作。怀兹说，
Well, China not only has its television station,
不仅是美国的有线电视能收到中国的电视节目，中国还有中国日报，每星期还在华盛顿邮报里放了好多的插页，这些插页里有一些比较中立的报道，但是充斥着假新闻，告诉你西藏人有多快乐，中国如何保护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的文化。
据其官方网站介绍，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1996年开始在美国报纸《华盛顿邮报》刊登有偿副刊，刊登新闻与评论。副刊取名为《中国观察》，2010年推出网络版，网址也包括《华盛顿邮报》的字样。怀斯还说，美国学者和记者的自我审查也限制了美国公众对中国人权的了解。他说，
大学教授和记者想去中国，记者如果希望签证被批准，希望能够在中国旅行，不想被赶走，就会约束自己的报道。现在情况有些好转了，但是前几天《纽约时报》上有一篇文章，讲的是习主席如何给中国的宗教带来好处，他和一名中国僧人的友谊，却资质不谈，数百所教堂和藏区寺院被毁和灵修组织法轮功的情况。
怀兹还认为，中国通过设立上百所孔子学院渗透美国大学，通过收购美国电影院线影响好莱坞，加上美国政府在贸易和朝鲜问题上对中国的依赖，领导层也缺乏推动中国人权的前进的动力。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副主任刘宁平在研讨中说，中国经济放缓和人民维权意识的提高开始威胁中共政权稳定。刘宁平说，
我认为中国人愿意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但与此同时，很多人愿意容忍，只要工作稳定、经济增长，他们就可以了。可是现在的中国经济有问题，我们看到经济增长放缓了。著名的人权律师高志胜说，2017年是中国政权变动的一年，这我不确定，但我想是可能的。
possibility. You know, I can't even predict anything.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被中国当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拘押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星期五的下午宣布，她将亲自前往北京了解李明哲的状况，营救丈夫。不过他能否被允许入境以及到达北京以后如何开展营救行动等等问题目前还不得而知。那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星期五下午临时召开记者会，宣布了他要前往北京的决心。他在记者会上说，
我是一个长期研究白色恐怖历史研究的工作者，可是当我在面临自己所爱的人面临到牢狱自在的时候，我的内心居然会非常的惶恐与不安。我努力的使自己冷静下来，仔细的思索。我知道在白色恐怖的历史里面，在一个国家的法治仍然没有到达国际水平的时候，任何的法律辩护都是无用的。
李静瑜所指的这个法治没有达到国际标准的国家，显然就是中国大陆。他说，为此他将放弃聘请律师，不做无谓的辩护。为李明哲呼喊，也只是为了所谓人道和人权辩护。记者会上，李静瑜还宣布将前往北京营救自己的丈夫。他说，
所有的人权工作者，所有把希望带到任何一个需要人权伸张的角落，都是无罪的，都是无罪的。因为此类的奉献行为将争议人类的文明。我先生带着这样无私的对人类的爱，我相信他的行为绝对是值得尊敬的。所以我决定，我要亲自前往北京，我要去了解状况，我要去营救我的先生。
中国大陆是否会允许你入境？对此，李静瑜回答说，知道未来的路会有些曲折，但是他将义无反顾。还有记者问，到了中国大陆如何营救李明哲，去找中国政府的什么部门等问题，李静瑜似乎都没有具体方案。不过李静瑜去中国大陆营救丈夫的决心受到台湾有关人权团体以及曾经遭遇白色恐怖迫害人士的支持。今后几天，台湾各界将会陆续举行声援李静瑜的活动。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国台办除了证实李明哲被中国国安部门以危害国家安全拘捕，并注意到李明哲家属的关切外，中国大陆是否与台湾方面就李明哲案进行沟通，目前还不得而知。有评论认为，台海两岸联络机制的实际停摆，为李明哲案增加了很大难度和不确定性，严重影响两岸民众的心理。不过也有台湾民众对美国之音说，只要不是太出名的人权或者台独人士，普通百姓去中国大陆可能问题不大。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继续关注李明哲案引发的更多的联想。沉默一段时间之后，中国政府终于在星期三确认，台湾非政府组织民主活动人士李明哲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被拘留。人权组织和观察人士担忧，中国正在扩大对非政府组织活动人士的攻击，希望当局对李明哲受到的指控提供进一步的细节，否则就应该立即将他释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目前在台北文山社区大学工作的李明哲，自3月19号从澳门入境中国大陆后就失去音讯，他的家属、同事和台湾政府多次向中国政府询问，都未获回音。星期三，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李明哲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正接受相关部门调查。国际特赦组织东亚部主任林伟星期三在一个声明中指出，中国当局对李明哲有关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指控过于空泛，这可能引发对中国是否正在扩大对合法 NGO 活动人士攻击的担忧。如果李明哲遭拘留只是单纯与他合法的活动主义有关，那么当局应该立即无条件将他释放。林伟说，李明哲因定义不明的国家安全理由被拘留，将使那些与中国境内 NGO 合作的人产生警惕，因为当局现在针对 NGO 及他们合作伙伴所具有的不受监督权力已经大到令人害怕的程度。美国时政评论人士史凯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从李明哲和最近几个与中国危害国家安全有关的案例，例如瑞典人权工作者彼得达林、澳大利亚学者冯崇义等境外人士被抓捕或限制离境的情况来看，中国正在扩大国家安全的范围和定义。尽管一般境外普通民间人士到中国只是开会而非搞活动或抗议，都有可能被认为是触及国家安全的范围。史凯文猜测，李明哲被抓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李明哲的背景。他说，客观而言，李明哲并非一般台湾公民，而是一个关心中国民主的台湾人。他是一个 NGO 工作者，而且还是前民进党党工，因此对中国而言，李明哲是一个有政治色彩背景的台湾人。其次，可能与中国年初开始实施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办法有关。史凯文说，
这个法也是中国的公安部管理的，那公安部也是国家安全的管辖权，那有可能他是因为这个原因抓的。第三来，他就最近新闻报道说，李明哲跟中国大陆国内就是中国大陆的很多 NGO 有交流，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哪些 NGO 他跟哪些 NGO 和人士交流，可有可能就是比较敏感，所谓的敏感人士，有可能是跟他们的案子有关。
对于台海两岸目前官方交流中断的情况下，台湾应该如何在李明哲案失利或协助家属，史凯文认为单方面施压较为困难，台湾政府应该透过国际社会发声，让北京知道人权是普世价值，任意抓捕公民是非法的。史凯文说，
单方面的施压中国很难，但是这个应该变成一个国际社会的问题。国际社会重视，就总体来说，国际社会重视民主，重视这个民间社会，公民社会。那基于这些原则，还有基于人权，人权是一个普世价值嘛？基于人权。还有民间社会，整个国际社会应该强调，你这样抓捕一个人是不对的，是非法的，按照国际法是非法的。我们只能可能台湾政府可能只能基于这种倡导或者行动去帮助李明哲。
此外，史凯文也表示，中国国内有其法律程序，或许有人权律师愿意协助如今自己都成为敏感人士的李明哲，不过他说，这种法律程序都是假的，最后是否能够真正帮到李明哲，他感到悲观。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告诉美国之音，李明哲在台湾经常参与关心中国民主运动的活动，他所做的事在全世界民主国家都合乎情理法，但只有在中国会被抓。杨宪宏说，如果中共认为这是境外反华势力入侵，那么两岸关系根本走不下去，因为李明哲是坚持民主自由价值的2300万台湾人其中一个， 抓一个李明哲等于告诉全台湾人中共是与台湾价值和全球价值为敌，因此他说习近平不放人就是首恶。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被天津国安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阻止出境，困在广州一个星期的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冯从义在星期四下午继续接受国安人员的问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国际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从义自3月24和25日两次试图从广州离境遭拦截后，一直被困在一家酒店，每天接受国安人员的几个小时约谈。冯崇义在澳大利亚居住长达25年，但一直拥有中国国籍。冯崇义目前能与外界保持通信联系。冯崇义的律师陈进学星期四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几天来国安一直约谈冯崇义，但禁止他对外透露双方谈话议题。
国安在派到了谈话，连续的3天每天都在谈。我最近见到他是前天了，因为我出差了，刚回到广州。但是我中午有跟他妻子联系，他就说下午的2点钟又开始约谈。
他有消息说他可能禁止他出境，跟他接触709的律师或者是家属有关吗？
对对，怀疑跟这个有关。
陈进学表示，作为律师，他们目前能做的有限，不过还是向天津市国安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要求给出禁止他出境的书面理由。
我们就是向这个天津市的国安局申请公开对冯崇义教授限制出境的这些书面通知和文件，因为呢，他被限制出境只在白云机场被口头告知，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被天津市的国安局限制出境，但是没有给他书面文件。
以他个人的名义提出来还是以律师的？
以他个人的名义提出来的，以冯崇义教授的名义提出来的。
冯崇义教授被拒绝出境后，澳大利亚外交部很快便获悉事件，但表示政府只能向澳大利亚公民提供领事协助。同时事件发生正值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澳大利亚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因此事件引发外界极大关注。陈进学律师表示，目前不知事件何时能够解决，但希望包括澳大利亚政府在内的国际社会继续关注，向中国政府施加影响，尽早促成冯崇义教授返回澳大利亚。他说，
这个事件是需要大家共同关注，看能够施加一些影响，国际的媒体啊，海外的政府。因为这个冯崇义教授在澳大利亚工作20多年，是吧，也是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而且他的妻子啊、女儿啊都是澳大利亚的公民。从这个角度来讲，希望澳大利亚政府跟中国政府再沟通一下，让这个冯崇义教授能够顺利出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表示对冯崇义事件不知情，不过发言人陆康3月30日证实，近期执法部门在维护国家安全工作过程中，对中国籍公民冯崇义依法采取限制出境措施，执法部门是依法办案。陆康没有回应冯崇义是否因为接触维权律师而被限制出境，以及澳大利亚当局是否就事件联系过中方。对于有澳大利亚学者发公开信要求允许冯崇义返回澳洲，陆康表示，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都有义务按照其国家法律配合国家机关正当合法调查活动。现年56岁的冯崇义是中国第一位中国现代史博士，曾任教于中山大学和南开大学，现任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副教授、中国部主任，主要研究现代中国政治和思想。冯崇义3月4日回到中国从事相关议题调研和探亲访友，在被限制出境前曾在云南昆明被当地警方带走问话数小时。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